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，我是凯宇。你身旁有没有情绪化的朋友或家人呢？跟情绪化的人相处是一件很苦的事哦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，常常会把情绪丢到别人身上。如果只是一般的朋友或同事，你还可以跟对方保持距离，减少互动。但如果是最亲密的家人，你没有办法跟他切断关系，还有可能需要跟他朝夕相处，长久下来真的是很消耗一个人内在的能量。如果家人很情绪化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今天的内容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。我有一个学员，他跟父亲的关系一直以来都不是很好。他说哦，他父亲是一个很严厉而且非常情绪化的人，讲话很难听，会把自己的情绪丢到对方身上。就像是他小时候如果考试成绩不好，父亲就会对他说，你不想念书就给我滚出这个家，自己养自己。他跟朋友出去玩太晚回家，他的父亲就会说，你再这么晚回家就干脆不要回来算了。让我的学员印象深刻的是，有一次他打篮球打到太晚，一进门父亲就把球抢走，然后到厨房拿一把菜刀很用力的把球砍爆，他当场吓到说不出话。后来呢，他结婚搬出家里，偶尔回家吃饭，他的父亲看到他也会说，孩子要回来哦，会不会哪天我死了丧礼你都忘记要回来。跟父亲这样的互动模式一直让他觉得很辛苦，所以呢，他到起点的教室希望可以学到一些改变父亲的方法，让父亲不要这么的情绪化，好好的说话。但很有趣的地方在于，随着他的学习，慢慢的他不再想要改变他的父亲，不是因为对父亲感觉到失望，而是因为他理解了他的父亲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有些能力会自然而然的长出来，但跟情绪相处的能力却不会这样子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有些人明明年纪很大，但却没有办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，动不动就用情绪绑架别人。只要事情跟他想的不一样，或者是需求没有被满足，他就会把情绪丢出去，做出伤害关系的行为。这样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是跟孩子是一模一样的。小孩子只要需求没有被满足，比如说想吃零食，爸妈不给吃，想要买玩具，爸妈不给买，他的直觉反应就是大哭大闹，直接把情绪丢出来。他们没有能力好好的调整、消化不愉快的感受。所以情绪化的人在年纪上，他已经是个大人了，但在情绪这个议题上，他跟孩子是一样的。那为什么会有人这么的情绪化呢？心理学的研究就发现，一个人跟情绪相处的能力，跟在童年的时候，他的爸爸妈妈或主要照顾者对待他们的方式很有关系。比如说，当你还是个 baby 的时候，肚子饿了，哭了，妈妈赶紧跑过来，把你抱起来安抚你，跟你说，乖，没事没事，妈妈在这里，你肚子饿了，不舒服，所以才哭哭，对不对？这听起来很普通的一句话，其实就是在帮助不会说话的小 baby 建立跟情绪好好相处的能力。这里面包含了辨识出情绪、理解情绪发生的原因，还有调节情绪。整个过程妈妈都在释放一个讯息，那就是有情绪没有关系，我会试着理解你，也让你更懂你自己。反过来，如果小 baby 哭的时候，爸妈的反应比较冷漠，只是淡淡的说一句，哦，哭啦，应该是肚子饿了，然后直接泡奶给小朋友喝。这样做虽然有照顾到小孩的生理需求，但却没有照顾到他情感的需要。长久下来，小朋友就很难长出好的情绪回应能力。等你年纪再大一点，会说话了，你看到一件很喜欢的玩具，你很想要，但爸妈不买给你，你难过的放声大哭。这时候爸妈的反应是接住你的情绪，安抚你，然后很有耐心的跟你解释不买玩具的原因，还是用否认或指责的方法开口飙骂你，说哭什么哭，不能买就是不能买。这些行为都会在潜移默化里影响你跟情绪的关系，还有你看待情绪的方法，还有你处理情绪的能力。所以呢，简单来说，如果你的父母亲情绪是稳定的，那么在很大的程度上你的情绪也会是稳定的，跟情绪的关系会比较好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在一个情绪化的家庭长大，那么你就不容易培养出好的情绪管理能力。知道了这些，让我这位学员对父亲有了一个不一样的看见。 原来啊，父亲之所以会这么情绪化，是因为他从小就没有被温柔的对待过，在父亲成长的过程里，也没有一个温柔的榜样可以让他学习。父亲不像他这么幸运，有起点文化这样的学习资源，能够帮助他超越原生家庭的限制，所以呢，他只能复制当初爷爷奶奶对待父亲的方法。当我的学员理解了，原来情绪化的父亲不是坏人，是个受伤的人。就像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幸福的人不会伤人，受伤的人才会伤人。在上完起点的课程之后，他的父亲没有改变，一样很情绪化，讲话的时候一样很难听，但他对父亲的观点、期待跟感受却改变了。他跟我说，当父亲再把情绪丢给他的时候，他是怎么做的？我把它整理成两个步骤跟你分享。第一步，安顿好自己的内在。当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情绪涌上来的时候，他会有意识地停下来问问自己，我现在的情绪是什么？点出情绪的名字之后，他会承认这个情绪，然后深呼吸，缓和自己的情绪，不把自己的情绪丢出来，跟父亲的情绪火车对撞。这样子只会造成两败俱伤哦。如果情绪真的太强烈了，他会先找个借口离开，让自己暂时远离刺激的来源，然后跟自己说，父亲不是故意的，他有他的限制，他不是坏人，他是个受伤的人。再来第二步，看见父亲情绪背后的想法跟期待。适当表达情绪的方式应该要说出自己的想法跟期待，但父亲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有自己的限制，他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。所以在学员的内在稳定之后，他会试着去看见父亲情绪背后的想法跟期待。比如说小时候父亲跟他说，你不想念书就给我滚出这个家，自己养自己。我的学员现在知道这句话的背后，父亲真正想说的是，我希望你好好念书，以后才不会跟我一样这么的辛苦。再比如说，当父亲跟他说，孩子要回来哦，会不会哪天我死了，丧礼都忘记要回来。他能看见父亲真正的想法是，他觉得学员太少回家，很想念他，而他的期待是希望他有空多回家看看。慢慢的，我的学员发现，当他能够接受父亲的限制，并且看见这些情绪背后真正想说的事情，而他听见的不再是伤人的语言，而是爱的语言。回到你身上，你身旁也有情绪化的家人吗？面对最爱的家人，最好的方式不是去改变对方，而是学习理解对方的限制，然后用稳定的内在温柔地接住他。说到这里，也许有人会觉得，为什么需要学习改变的是我而不是对方呢？我可以理解你的委屈哦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，也可以试着换个角度想想，你的学习跟改变其实不只是为了对方，也包含了你的伴侣跟孩子。这可以让你不再复制上一代的情绪化行为，把伤害传递给你最爱的人，成为自己最不喜欢的样子。无论你的家人会不会成为你喜欢的样子，但透过学习能够让你越来越懂自己，于是你就能够越来越懂身旁的人，感受真正的连结跟亲近。而如果你想要在这个议题上有更多的前进，我很鼓励你可以加入嘉瑩老师的全新线上课程《幸福人生的情绪课》。在这门课程里，嘉瑩老师会陪伴你完整的认识情绪，让你知道当情绪来的时候你到底怎么了，你的内在发生了什么事？情绪除了带给你不舒服的感受之外，还告诉你哪些重要的讯息？怎么样调节这些不舒服的感受？怎么样表达自己的情绪，帮助你不再被情绪困住，成为情绪的主人，活出安定又有松弛感的人生？最后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，只要你在5月20号晚上9点前加入，你就能够享受第一波的最早鸟优惠2099。熟悉我们朋友都知道，这个最早鸟的优惠是错过就再也回不来了哦。邀请你现在就加入幸福人生的情绪课，详细的课程资讯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连结，期待你的加入。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再会。